请各位再翻到圣经尼希米记，我再要多读两处的圣经。先请看尼希米记第七章，我的圣经是603面。尼希米记第七章，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尼希米记第七章，城墙修完，我安了门扇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和营楼的宰官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我吩咐他们说，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，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割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。城市广大，其中的民却稀少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我们再请看尼希米记第八章，从第一节开始读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请看呢第五节，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，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然后我们请看第八节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立位人对众民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立位人使众民静默，说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，我们再一次安静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求您向我们仰脸说话，好像诗班的弟兄姊妹所唱的、所祷告的。主啊，求你细语我心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把你心里面的话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好遵行谨守你的话语，如此我们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，如此我们活在世上就有标准，就不予害怕，如此我们就能够遵守你的话，而胜过撒旦的试探，胜过罪孽，我们有了人生的方向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您当年如何接着你的仆人以斯拉和众祭司在以色列人面前讲话，今天你也照样恩待你的仆人，接着你的圣经向你的圣名讲话，求您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，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您丰丰富富地与我们同在，也把你的话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， 我们这样祷告，等候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九月、十月这两个月，我们特别传讲敬拜神的真理，所以今天是第八次讲到这一方面的，要讲到敬拜与信息。那么我们虽然不敢说我们已经都学会了怎样来敬拜神，我们的敬拜是很完全了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愿继续的学习。我们相信上帝是恩待那些有心寻求他的人。主说，你们寻求我，如果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我们也看见好多的弟兄姊妹在十点半的时候就在这里已经等候祷告，预备自己的心。我们相信那一位要向我们显现的神，向我们说话的主，他不亏待任何一个等候他的人，寻求他的人。什么叫做敬拜与信息呢？那就是说我们在敬拜当中，我们要听得到我们所要听见的那个消息，我们所要听见的从上面来的，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消息，那就是信息。那么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上帝或多或少的在你的心中，在我的心中讲的话。整本的圣经叫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，就是神喜欢向人讲话。你看见当上帝造了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以后，他就向他讲话，他说，亚当啊，夏娃啊，你们做什么？我派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应当捉的是什么？你们要注意的不可吃的是什么？向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讲话。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，神还向他们讲话。然后你一直往下看，在列祖的时代，无论是这个亚伯拉罕，是以撒，是雅各，是约瑟，上帝都向他们讲话。到了摩西的时候，上帝向他讲的话就更多了，讲的时间就更长了。一次讲话讲了多久啊？讲了40昼夜的话。哇，那个话真是久啊，不吃不喝。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的听见神的话，哎呀，那何等美好。饭也忘记吃了，水也忘记喝了，在上帝的面前跟他讲话40昼夜之久啊。因此圣经上说，律法是接着摩西传的，上帝把许多要讲的话都告诉了摩西，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。为什么神不向当时以色列众百姓讲话呢？因为那些百姓说，我们受不了，摩西啊，你去跟神讲话，神向你说的话你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定遵守。他们担当不了那个神的荣耀，神的威严。因为在西奈山他们那里看见说有地震、烟火、雷声，神的荣耀真是临到的时候，那他所造的地也承受不住，以至于地都发颤。真的，什么时候神临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每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听见神的话语的那一个聚会，那真是何等美好的一次的聚会。我们中国人常说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人对人讲话不能够都敞开的讲，为什么呢？第一是怕这个人不可靠，我这个话一讲出去了不可靠，那反而不好。第二呢，怕人不了解自己的心意，我跟他讲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，那讲话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白费了口舌吗？但是我们跟神讲话，神跟我们人讲话却不是这样，他愿意把他的心完全的敞开，盼望人能够了解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。真是好像父母亲向自己的儿女讲话一样，他是讲了又讲，说了又说， 做儿女的总是嫌说爸爸妈妈真是太啰嗦了，你这个事已经讲了，这是第五遍了。为什么他要讲呢？因为他爱他的儿女，说了再说，讲了再讲。上帝对我们世人也是这样，因为是他所造的，因为是他所爱的，他就喜欢跟我们人讲话，讲了再讲，说了再说。不但这样，他吩咐那些听见的人说，你把它写下来，把它记录下来，让人可以读，可以思想，可以遵行，不要忘记了。所以全部的圣经是神向人说的话。我们父母亲向我们的儿女们讲了很多的话，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装订成册说照这个。我们的人，我们做父母亲也没那么完全，也没说我每一句话都可以遵行的，是实际的，不改变的，不废掉的。而是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，永不废弃，句句都是标准的，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第十九篇一样。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存到永远的，是能够苏醒人心的，是能够给人智慧的。那宝贝比蜜还甘甜的，比金金还宝贝的。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出来，我们在一次聚会当中如果或多或少的没有听见一点神的话，那是一个太大的可惜的事。所以每一次在聚会当中有传讲信息，讲谁的话？讲神的话。我们盼望神恩待我们，在今天早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接着我们所查考的圣经向我们个人说的话，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两句话，你得着以后，哎呀，那个心里面就改变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怎么样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可以得到神的话。我们刚才看了尼希米记啊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七章的话语，所以我分几点来讲。第一，上帝说话的那个背景；第二，讲到上帝说话的那个对象；第三，讲到说话的那个出口；第四，讲到上帝说话的那个结果。那么在这一段上帝说话的背景里面，你看看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呢？这里说了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说这以前他们曾经住在不是自己的城里，对不对？不是自己的城里就不是自己的家里，那他们住在哪里呢？我们看圣经就知道，他们因为没有听神的话，没有谨守遵行上帝跟他们说的话，结果呢，他们被掳了。在主前606年前，那个巴比伦强国就来了，把犹太国灭亡了，把他们掳去，掳到别的国家，掳到住在别的地方，别的城里面去了。所以这里就说，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自己的城里，是他们又回来了。他们被掳到别的国家别的城里居住的时候怎么样呢？非常痛苦。诗篇第137篇，那就是他们的一个写照，略略的提到，那里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坐下来想什么？因为离开自己的国，离开自己的家，离开自己的城，坐在那里想国想家。哎呀，我们的国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？我们的家变为荒场，我们的人失散到各地方。他说我们一追想耶路撒冷西安山，我们就哭起来了，他们就哭了。他说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情挂在柳树上面，他说那些掳掠我们的人呢、啊，来说，哎，你们跟我们唱一首西安歌给我们听听吗？你们起来作乐啊，你们弹奏你们的乐器吧。他们就说，上帝啊，我们怎能在这些外邦人面前跟他们弹赞美上帝的歌呢？他们说，上帝啊，如果我们忘记耶路撒冷，我们情愿我们这个手指 忘记了弹琴的技巧。上帝啊，如果我们忘记耶路撒冷，我们不爱耶路撒冷过于我们所喜爱的别的，上帝啊，情愿我们的舌头贴在我们的上膛上。所以在那里就形容说，那一些被掳在别城别国的人，他们是何等的可怜，何等的痛苦。在这时候他们想起一件事，想起什么事啊？想起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想起他们之所以被掳，之所以亡国，之所以住在别人的国里和城里面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。当他们这样悔改，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上帝说，好，我就把你们带回去，照着我所说的。好像尼希米记第一章那里，尼希米所祷告的，他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求你怜悯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您曾经说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违背你的律例典章，不遵行你的话语，你就要把我们赶散到各地去。然而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你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，你要把我们重新召聚回来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你心里在那祷告。所以到了这个主前563年，536年，巴比伦国灭亡了，波斯国兴起，头一个王名叫古列的，他就下诏书，他说，所有的犹太人呢，现在你们如果要回到自己的国，自己的城耶路撒冷去，你们都可以回去了。所以他们那时候又开始回国，第一批回国，第二批回国，第三批回国。第一批是接着所罗巴伯带领的，第二批接着以斯拉，第三批是接着尼希米，他们又回国做什么呢？建造他们的殿，恢复他们的敬拜，建造他们的城，他们再住在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你现在读这句话就有意思了。这里说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。你现在读这句话就有意思，能够体会到说他为什么特别说住在自己的城里，因为以前住在别人的城里，比住在别的国家里面，他被掳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又重新建殿，重新建城。尼希米记就是描写那个建城整个的光景。那你说，尼希米因为听见他有一位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，他就问起，他说，我们祖国的光景怎么样？我们的那些百姓被掳归回的，或者是没有被掳剩下逃脱留在耶路撒冷的，那个情况怎么样啊？他的弟兄就说，哎呀，尼希米啊，提起来伤心得很啊。他说，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在那里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都被拆毁了，城门都被焚烧了，可怜得很啊，可怜得很。所以尼希米一听见，坐下哭泣悲哀几天，上帝后来就差遣他回去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以前他们不住在自己的城里，住在别人城，以前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里，那个城是一个没有修建好的城，城墙被拆毁的城，城门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刚才念第七章那里就说，尼希米说，把城墙都修造好了，我就安了门，安了门栓，派人看守，告诉他们说，什么时候可以开门，什么时候可以关门，太阳还没落土的时候，还有人看守的时候，你们就把门关。为什么？有敌人来攻击他们，恐吓他们，掳掠他们。现在这里说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自己的城里面，设防的城里面，有门的，有城墙的，敌人不可以进来的那一个城里面，他们觉得安全多了。可是这时候他们想起一件事，他们想起什么呢？想起我们以前不是，我们的城墙不是很高大坚固的吗？我们的圣殿造得多么好，我们在这敬拜神多么好。 为什么我们的城墙被拆毁了，城门被火焚烧了呢？为什么我们的殿被毁了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因为没有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。这时候他们请了一个人来，请了谁呀？要开一个特别聚会，请了谁呀？以斯拉。那你说他是一位精通上帝律法的敏捷的文士，他懂得神的心意，查考研究，专心研究上帝话语的这样一位以斯拉文士，请了他来要做什么？要念上帝的话给他们听，讲解上帝的话给他们听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是一个上帝讲话的一个背景。第二，我们要讲到上帝对什么样的人说话，说话的对象是什么。你看第一节的下半节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。众民怎样啊？侧耳听啊，侧耳听。上帝向什么样的人讲话呀？各位，这里说他们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个水门的一个宽阔的地方，那许多的人聚集好像怎么样？好像一个人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有渴慕之心，从清晨到晌午那些人聚集来，他们来赴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好像一个人一样，那成千上万的人来像一个人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抱着饥渴慕义的心来，唯恐赶不及，唯恐迟到了，唯恐错过了那一个机会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一处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准时到的，一人聚集在一处啊。如果要不然呢，就几千个几万个时间不同的，那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到，如同一人准时到达那一个宽阔的地方。饥渴的心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来敬拜你，我来朝见你的面，我来听你的话，我是如饥如渴的来，我唯恐迟到了，我唯恐赶不上。那样的人，上帝向他讲话啊，真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说来也可以，不来也可以？有人说，你们那么多人礼拜嘛，多我一个不算多，少我一个不算少，可有可无嘛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到神的面前呢，他怎能够听见上帝对他说话呢？听不见，预备自己的心，如饥渴的人。所以圣经上说，那饥渴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。他们也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饥渴说，上帝啊，你说话我就听，你说我就领受，我在这里等候您。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否则他怎么能够听得进去啊？对不对？一个人的心没有准备好，听不进去。一个人心里骄傲，他也不可能听见上帝的话。有谦卑的心，有饥渴的心。然后我们看见说，他们从什么时候聚会啊？各位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清早。哇，清早。美玲，清早是什么时候？清早是做什么事？清早是最好睡觉的时候。清早真好睡呀、啊！礼拜六早晨，我们看见很可爱的大专团契的同工们在这里祷告，他们清早就起来来到这里祷告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跟我讲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清早真是起不来呀、啊！我预备一个闹钟。”一醒了我就一按，哇，又睡了。那不成，后来我换一个闹钟是怎么样？每九分钟响一次，每响一个半钟头，每九分钟就响一次。 他说第一个九分钟，电脑按掉，再睡九分钟，又响了，又按掉。哎呀，睡得好好啊，那九分钟好像好长啊。清早是什么？清早是睡觉，好睡觉的时候。可是清早也是好听神的话的时候。一个人真的要听上帝的话，他早早起来，专心等候在神的面前。这里说以色列人他们清早就聚集，到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姊妹，到什么时候？到晌午，就是到中午的时候。那一次聚会好长哦。在哪里聚会呢？有没有椅子坐啊？那椅子舒服不舒服啊？有没有空气调节啊？光线好不好？在一个宽阔的一个水门的一个宽阔的一个地方，那就说他们站在那里听，站在那里听。所以人真的有心要听见神的话，是如饥如渴的来，谦卑的来，有心等候在神的面前，肯到神的面前来，除去一切的难处而来。今天你我要真是要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说很多理由，每一个人都有理由，以色列人也可以说好多的理由，从清晨直到晌午。不但如此，你往下看，说他们聚一年聚会几天呢？七天之久，天天如此，天天如此。哎呀，感谢上帝，怪不得他们能够听见上帝的话。各位，那么多的人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一处，清早起来去等候上帝的话语，在一个宽阔的处，一个宽阔的一个地方，啊，一个空场上，太阳也好，下雨也好，阴天也好，晴天也好，他们就在那里天天聚集要听上帝的话。下面还有一句，这些人就怎样呢？怎么个听法？怎么听啊？侧耳听。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扩音设备的问题哦，听不到而侧耳听，乃是他们专心的听，唯恐有一句漏掉了，我把往句句都听到。上帝你的话那么宝贝，所以文士以斯拉就把那个律法书拿来，接着摩西所传给他写在上面的，一点一点的，一张一张的，一卷一卷的念给他们听啊。所以上帝就像这样的人讲话。好了，是接着什么人讲呢？下面说，我刚刚提了一下，说接着文士做出口的是这个文士以斯拉，还有几位的祭司，他们在那里清清楚楚的念，明明白白的讲，清清楚楚的念。这些做神出口的人，我们八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。上帝啊，我不但会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也会学习把你的话语传出去。我八望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做先知讲道那种渴慕的心。主啊，我怎么能够为你做先知讲道？我自己渴慕你的话语，我自己存记你的话语，我自己默想你的话语，我自己爱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都放在我的心中，什么时候人需要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你的话跟他分享，我就讲出去，而且清清楚楚的讲，明明白白的讲，有条有理的讲。他们念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所以呢，那些百姓他们就听进去了，他们就明白了，他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晓得上帝的话语。真的，这个是需要有恩赐，需要有操练，需要渴慕。不要说讲道讲神的话，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也是一样啊。有时候你听见一个人讲了半天，你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请你再讲一遍，听不懂啊。我们操练讲神的话，我们不仅仅是要领受神的话，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上帝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，然后有谁需要，我们就跟他分享上帝的道，做上帝的出口。后来 我们再看第四，讲到什么呢？讲神说话的结果。好了，那么这些人有饥渴慕义之心，他们肯来到神的面前，听到侧耳而听，虚心而听，有人清清楚楚的念，明明白白的讲，他们听进去了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？下面你们看到有什么结果？这里说头一个反应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怎样啊？都哭了，听见上帝的话都哭了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有功效哦。上帝的话语真是像镜子一样哦。上帝的话语是那样的准确，他的话语这样准确的一量在哪一个人的身上，哎呀，那个人就偏了，就说我们真是够不上上帝的那个标准。神的话真是好像那个准绳，那个舵绳一样，他这么一量知道，我说我们歪了，对不对？不正了。上帝的话好像天平一样，这么我们放在上面一称，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来。上帝的话语如同一面镜子一样，在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一站，就看出自己的污秽亏欠。这些以色列百姓听见文士以斯拉他们清清楚楚的念，明明白白的讲，听的结果是怎样呢？心里受感动，他们都哭了。那就是一个好的回应，从心灵深处的一个回应。为谁哭啊？不是为别人哭。为谁哭啊？不是为别的事哭。他们为着看见自己那样的偏行己路，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没有守住神所给他们立的约，他们就哭了，他们就哭了。各位，什么时候我们来读圣经，那样存心谦卑渴慕的来读神的话，我们读起读来蒙了光照，我们哭了，那个眼泪真是有价值，那个眼泪神会纪念，看见自己的亏欠，他们就哭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下面说，他们哭了，他们也得了力量，说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。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需要力量？真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就觉得实在疲乏，没有力量可以胜过试探，没有力量可以担负现繁重的工作，没有力量可以负得起繁重的责任，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世界的诱惑，没有力量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思潮，怎么办？没有标准怎么办？现在你看见这个新的运动叫做 New Age Movement， 新世纪的运动，讲的讲什么？讲说人就是神呢、啊，人就是神，没有标准，人没有罪恶，人怎么定的就怎么算。我们说人每一个人就是神呢、啊，他说没有罪啊，罪是人想的，你认为那个是罪就是罪啊，你认为那个不是罪就不是罪啊。在道德方面，在能力方面说，人可以做任何一切啊。那我们听见了以后，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呢？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清楚的来分辨出来做什么，让我们晓得，也从上帝的话语能够得着力量，从靠耶和华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什么时候读上帝的话的时候真是蛮喜乐，那就成为我们的一股的力量，可以有胜过罪恶的力量，抗拒一切罪恶的力量，工作的力量，担负我们责任的力量。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，那监牢里面不是好的地方，监牢里面是很痛苦的地方， 黑暗的地方，凄凉的地方，很容易使人灰心绝望的地方。但是保罗说，我满有喜乐，我满有喜乐，而且他叫别人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靠上帝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什么时候你看一个人在喜乐的时候，他那个力量特别充沛，可什么时候在一个人忧愁的时候，他的力量就消失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这时候不要忧愁了，你们要知道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然后下面看见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都去吃吧，今天吃吃了肥美的，喝了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你们就分给他。十二节说，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他们也分给人。什么？一个人读了神的话的时候，在他看见他的身上有上帝的爱发表出来。什么时候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去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那个爱就从我们的身上自然地流露出来。他们看见说，我们有吃的，我们有喝的，看见还有别的没有的，分给他们。那个肢体的爱，那个关怀的爱，很自然地就流露出来。然后你看见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还有一个作用，什么？大大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，他们里面大大的快乐，大大的喜乐。一个人听上帝的话就是这样的结果。听上帝的话会为自己的罪恶忧愁，听上帝的话会得着力量，听上帝的话，听见上帝的话，会有从我们的身上有爱发表出来。听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满有喜乐。今天人多少用多少的方法到多少的地方去寻求喜乐，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那个喜乐的根源。我们最后来读一段的圣经，请你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从41节看起，41、42两节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请同声的念。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你说到这个初期的教会，头一次他们有传福音的聚会，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向他们做见证，传讲上帝的话语，结果怎么样？于是那些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？3000人。42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结薄饼祈祷。那些信靠主的人，他们受了洗礼，下面紧接着是什么？他们是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上帝接着使徒们所教训的话语，所传讲的信息，他们就开始遵守去行，而且是恒心地遵守，都遵守。那这样就看见他们在上帝面前怎么蒙福，他们自己蒙福，教会也蒙福，以色列人也是这样。你看见在8章那里，他们听见有这样的，听见上帝的话，他们得着力量，得着喜乐，满有爱心，在那里在他们身上表露出来。接着9章那里说什么？他们就在神的面前立约，他们就开始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说，上帝啊，我们现在得着你的话，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要向你遵守，我们签名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人，不再违背你的话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 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如此，照样的，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，在那一个时代，怎么样把那一个上帝的话语的原则告诉他们？今天也是这样。有哪一个人渴慕上帝的话语？有哪一个教会渴慕上帝的话语？上帝的话语就向他显明，就向他们显明，就说出来，而且叫我们看见一个真理。那里以色列人他们建殿，他们建城，那请问呢，那个殿是预表什么？那个城是预表什么？在新约里面，殿是预表什么？教会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些蒙连续得拯救的人，我们联合起来被建筑成一个什么？成一座灵宫，神所居住的地方，献灵祭的一座殿。那个城呢？城是预表什么？城是预表神的国度啊，有界限。城就是那一个殿的彰显，殿是城的中心。如果有城没有殿，那个城没有中心；如果有殿没有城，那个殿没有界限，没有彰显出去，没有发展出去。照样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在这里建殿，我们也建城，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国度降临，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实行了，我们那个殿成功了，我们那个城墙修完整了。你看，最后有一个地方说得很清楚，启示录书第二十一章。启示录书第二十一章，末后的一卷，圣经末后的一卷。启示录书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、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你再看见一座城呢，那边也说城里面那时候没有殿，因为羔羊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两件事的，这个殿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殿，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殿，对不对？他说了，他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天就要建造起来，这指着他自己说的。所以在这一个殿里面，我们所敬拜的也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敬拜的中心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所建筑的城，就是上帝的国度，要接着教会把上帝的城建筑起来，把上帝的见证出去。说我们真是像城建筑在山上一样，是不能隐藏的，那是那一个殿的见证。那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，新天新地要开始，说那时候有一座城，新耶路撒冷城要降临，那一些人都要住在城里面，永远的与主耶稣基督住在那一个城里面，好得无比的那一个城里面。那里说不再有死亡了，不再有哭嚎了，不再有疼痛了，不再有悲哀了，在那一个城里面。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做客旅，他也在那里等候未来的那一座城。那么今天你我有责任在身上，照做神所指示我们的样式，怎么样把那个殿建起来，照做神所给我们的感动，怎么样把那一座城建起来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又出来，主啊，接着你的仆人传讲出来，主啊，我们在一起同在你的话语中蒙光照得启示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向我们个人说话，你知道我们深处的需要是什么，主啊，你就向我们说话， 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，不但听，而且回想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向我们个人说，愿意付代价在神的面前听见神的话，侧耳的听，留心的听。那么听了以后，我们对神的反应怎么样？愿主恩待我们，这是在今后每一次的敬拜聚会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语，或多或少的听见，每一个人都听见，不但是接着我所传讲的信息或其他神的仆人所传讲的，甚至于接着读一段圣经，或者听见诗班的一次的献诗，或者听见弟兄姊妹一点的见证，一点的交通，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自己里面所需要的。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愿意开声，或者你愿意默默祷告都可以，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听见他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同声用主的祷告文来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直到永远。